什么是软件测试？在 Kim Kinner 和 James Fogg 他们共同写的那本书 Lessons Learned in Software Testing， 中文名叫做《软件测试的经验与教训》中，有这样一句描述，说 Testing software involves investigating a product under tight constraints。 那么这句话里面就有两个小的点，我们不妨展开讨论一下。一个，他说测试软件涉及到什么呢？ Investigating a product， 我很喜欢这个词儿，叫 investigating， 说测试把它比喻成一种调查啊，用这种调查的活动来形容它。也就是说，当你需要去探索未知的东西的时候，你才需要调查，需要探索，这是这样一个行为。那么在这样一种探索未知的活动过程中，人他一定是起着最主导的作用，所以人的知识和技能对你这个测试活动最终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的。 Kim Kinner 之前他有过一个关于探索性测试的胶片啊，那个有很多页，名字叫做 Exploratory Testing Explained。我记得在那个胶片里面， Kim Kinner 他明确的把测试比喻成一种办案，就像侦探来办理案件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想象当一个侦探到达一个犯罪现场，那么他需要运用他的经验，他的技能去展开一种调查的活动，而不是依据一个事先写好的步骤或者流程，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去检查，然后最终宣布我这个办案结果就完了。因为他面临的将会是很多不确定的未知的因素，都是隐藏的，所以你需要运用你的知识和经验去探索，探索这些未知。从某种程度上说，测试就是关于探索未知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很喜欢他这里面用了这个 investigating 这样一个词。好，那第二个点呢，他说我们测试所开展的这种调查产品的活动是在 under tight constraints， 对吧，在非常紧张的受限制的约束条件下开展的。那么这种 tight constraints， 它可能是你的测试人员，你的技能，你拥有的测试工具，你的测试的时间，测试资源等等各个方面啊。那么在每一个项目你开展测试的时候，你所具备的这些约束，或者我们把它叫 context， 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这个测试所开展的上下文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不同的环境下，你如何来开展你的测试，也就是说你的 testing strategy， 那你的测试策略究竟如何选择，就和这个上下文有很大的关系了。那么在我们测试界中有这么一类学派叫做 context driven school， 那基于上下文测试的学派。那这个观点在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描述里面，他说 under tight constraints 其实就有很好的呈现。那么我们为了很好的开展我们的测试，你就首先应该思考一下，你这个测试所在的这个上下文是什么，然后相应的选取一些比较好的测试实践。上下文测试学派，那它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叫做 contextdriventesting.com， 上面列了七条他们认为最基本的测试原则。那其中有一条就明确的指出来说，我们不相信有所谓的最佳的测试实践啊 ，best practices， 我们不相信这回事儿。那我们所相信的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测试上下文下面，我们可以尽量的找到比较适于这个上下文的一些好的测试实践 good practices， 这个是我们可以找到。那么 这些观点，刚刚我们讲的这两个方面啊，把测试比喻作一种 investigating， 一种调查的活动，以及呢测试一定是要基于上下文的，这两个观点是比较基础的，比较基础，在整本书中他都会这样来看待测试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我们不妨再深入的看一些关于测试方面的理解。首先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什么叫做计算机程序啊 ，What is a computer program？ 那 computer program， 因为它是我们软件测试的最主要的被测对象，所以我们也首先理解一下什么是一个 computer program。可能在很多计算机类的教科书上啊，有的会这样来描述啊 ，computer program。他说 program， 它其实就是为计算机而写的一套指令啊，叫做 a set of instructions for a computer， 他可能会这样来理解。那 Kim Kimmer， Kim Kiner 他会认为这个定义太没有价值了啊，毫无意义。如果你这样来描述一个 computer program 的时候，这就好像让你来定义什么是一个房子，你就可能这样描述，你说房子就是依据房屋设计的模式把一些建筑材料组装起来。那很显然这样描述房屋感觉也没有什么价值。也许我们更想这样来定义一个房子，说房子呢它是我们所建造的一种事物，主要呢是用于给人类居住的啊，它是 something built for people to live in。 所以这里面它就有两个，指出了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 for people， 一个是 to live in。 for people 它点出了房屋，那么这个事情它所相关的最重要的 stakeholders， 对吧？它最重要的利益相关的人啊，是给人 for people 来居住的。然后第二个它指出了房屋它的主要的目的，它的 purpose 是让人来 live in， 让人来居住的。那么我们这样来描述一件事情啊，一个房屋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对人以及对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不妨反过来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computer program，它应该也有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应该去关心这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会问和 computer program 相关的这个人的方面啊 people 的方面，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尤其在大学里面，对吧，学计算机相关的这些学生，他们可能会把很多的精力聚焦于，如果我想写出好的软件来，那么他要培养自己的各方面的技能，但这些技能可能更多的是技术的 technical skills， 更多的聚焦在这方面。对于软件所相关的人的方面，可能考虑的并不是很多，没有想太多。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软件和人相关的方面还是非常的多的，尤其是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对吧，实际的软件项目中会发现 people 的这个因素到处都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外部来说，那 people customer， 那他是我们最重要的要关心的这个人。我有很多这个咨询的客户在他们那边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很多的 developer 或者是 tester， 他们在平常的工作中更多的会关注于软件具体的一些实现，如何去开发，如何去测试，但是却很少问和这个 people 或者是和 customer 相关的很多问题。所以当我去问他们，这个 feature为什么要开发这样一个 feature， 它是如何来的，有哪些 用户会使用到这个 feature， 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这个 feature， 这个 feature 帮助用户主要解决他们哪方面的问题啊，解决了用户的哪方面的痛点，对吧，等等。那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当你去问到他们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好像很多人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在实际的开发项目中，往往我们的研发人员离我们最终使用软件的这个 customer 客户可能离得太远，从而导致我们实际的工作中可能我们的方向目标性可能会不是那么的准确。这是举的一个例子哈，有关于软件相关的 people 的人的这个方面。当然从我们整个研发的过程来看，也有很多人的因素。当我们谈到 people 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软件不仅仅是给计算机写的，让这个计算机能够识别出来这些代码，知道它是干嘛的，这只是很简单很基本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这个软件很多时候是给人来写的，对吧，包括一些可能在各种情况下需要看到你这些代码的一些人。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因为当涉及到人的时候，其实就会涉及到 communication 和人之间的一些沟通。那比如当你想去修改某一段程序，但这段程序呢不是由你来写的，由别人来写，那这个时候你就得仔细的能阅读读懂这段程序，然后再想如何去修改它。那这个不就是一种沟通吗？这时候你的这段程序和需要修改这段程序的人之间就有了这样一种 communication， 对吗？它不仅仅是给那个 computer 写的，也要给阅读它的人来写。或者是说我们经常这个程序里面有不同的开发人员，他们负责不同的部分，那他们之间呢有的时候会存在一些接口，他们需要互相的去沟通你可能需要看另外一些程序，了解他们的程序，然后来确定哎，你们之间的这个数据比如说如何传输，哎，这也是一种 communication， 对吗？所以说哪怕在我们的实际研发内部，你的这个代码很多时候也不仅仅是让计算机能读懂能执行就 OK 的，也是离不开 people， 离不开人的因素，啊，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们来看待 computer program， 那么我们也从人的角度要去多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对照着刚刚讲的那个房子，对吧，对，我们讲房子说除了人的因素，我们还谈到了房子它的目的是用来居住啊 to live in， 所以这样的一个目的如果你能认识得很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反过来看我们的计算机的程序其实也是一样，它一定有它每一个软件一定有它特定的一个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人的因素也是相关的。所以刚刚我讲的我一般会在测试一个被测对象之前，或者我接到一个测试任务之前，我一般会建议你先问问这两个问题啊。刚刚我们举的一些简单的例子哈，那么类似的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软件它是用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针对一个 feature 软件的其中一个 feature 来看，一个特性来看的话，你可以问哎，这个 feature 是用来做什么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feature 啊？它的整个开发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都有哪些人会来负责开发这一段这个 feature，然后谁来会负责它的测试，对吧，开发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用户的分布，用户的年龄层次用户的使用场景等等，我们可以问很多这样的问题，对吧。我一般会花一点点的时间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简单的了解一下，然后再来确定我是打算如何来测试这个软件。那这个过程我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Know Your Mission， 那简称 KVM。 那它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来理解软件相关的这个 people 以及软件它的 purpose， 它的目的。 那么对于这样两个方面，如果我们理解的比较到位的话，那么对我们的被测对象啊，这个 computer program 啊，会有一个更好的了解。那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儿了，那就是 quality， 质量啊。我们要谈一下质量。质量也是有很多种定义啊，很多种定义，也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规范统一的说法。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定义是来自于大师 Jerry Weinberg 啊，温伯格，他曾经给质量是这样有一个定义，说 quality is value to some person。 你会发现非常棒哈，这里面说首先是 quality 是和Some person 这个指的又是人，和人相关啊。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软件也是和人是相关的，然后呢它是一定要有它的价值的，这个 value 有没有发现和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软件它一定有它的 purpose， 这个 purpose 它到底要实现什么，这就是它的价值。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对 computer program 这样的一个理解和温伯格他和 quality 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比较匹配起来了，说 quality is value to some person。 那这个包括 Kim Kiner、 James Bog 他们对也都非常赞同对质量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再从 person value 这两个方面来看一下对质量的理解。首先如果你从 person 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原来质量它是怎样，它是主观的，它不是客观的，不是客观的质量就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去发现它，不是这样。其实质量它是一个主观的事情，一个主观的 subjective， 因为对不同的人而言，同一个软件它的表现它的质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对某一个人来说，哎，你觉得这个软件它给你提供了某种 value， 给你提供了某个价值，你觉得它的质量不错。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人而言，同样的这样一个软件的表现对他来说可能觉得这个质量太糟糕了，他可能并不是很重视这种 value。 所以说质量往往是比较主观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测试工作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对吧？带来很大难度，因为质量是主观的。那么有的时候你提了一个 bug， 你认为这是与关乎质量的一个问题，你认为很重要，所以你提出来。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并不会与你站在同样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可能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 bug。 那么这个是很正常的， it's normal， 千万不要为此产生某种情绪上的一个反应。那你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测试工作，如果你就是来找 bug， 你来想提升软件的质量，那么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不同的人对同样一个软件的质量的看法是有可能不一样的，这是 quality 它的定义本身里面就给我们揭示出来的道理啊。然后呢 quality 它指的是我们刚刚讲另外一个词儿，除了 to some person 还有 value， 它一定要具有价值啊，它一定有它值得的一些地方。那如果我们的软件做了一些变更啊，有了一些 change，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软件所提供的这个价值的 change， value 可能也 change， 那么导致它的 quality 可能也是不一样啊。我们都可以注意一下这样的事情啊。 OK， 那如果我们对 quality 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啊，我们发现 quality 也是要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 people 啊，一个是人，一个是它的目的啊，就是说这个软件它一定是具有其某种价值，这个价值正是它的质量的一个体现。那如果在这样一个对质量理解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另外一个理解了，那就是对 bug 的理解。到底什么是一个 bug 那我们在质量定义的基础上就可以这样来说，任何会导致有可能削弱一个产品质量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一个 bug。 注意啊，这里面我们就用 bug 这个词来代表这个削弱软件产品质量的这样一个东西。那因为在软件测试领域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其他和 bug 类似的词，这些词我们现在呢先不去做太多的区分，我们就笼统的先用 bug 这个词来表示就可以。那我们根据刚刚对质量的一个定义的认识，你会发现由于质量这件事儿是主观的，那么导致 bug 对于某些人可能的是一个 bug， 对你来说也许它反而是一个 feature， 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吗？对于 bug 这个词理解，我们最好不要太窄的去理解啊。有的人可能，尤其是很多 developer， 他可能会认为，只有那种代码的错误，那那种 coding errors 可以称作为 bug。这个显然是对 bug 的理解比较窄了，这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观点。实际上，不仅仅是这样子，对吧？不仅仅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了 programs， 它也不仅仅就是给计算机所编的一堆代码，对吧？一堆指令，不仅仅是这样，因为这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理解。我们可以更宽泛的、更宽泛的理解。对，只要你这个软件产品的某些表现，让人觉得，让 people 那个当相关的那些人，让他们觉得可能不是很爽，那有可能就是一个 bug。 所以当我们测试员在测试的时候，那你实际上同时扮演着一种类似于在使用这个软件的一个用户的角色。如果你某个时候觉得有一些不爽的地方，注意你千万记得捕捉这种 feeling， 因为顺着这种 feeling， 顺着你这个不爽的感觉去钻研下去，有可能你真的就发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bug， 都是有可能的。OK， 但 James Bog 他对于这个 bug 他会这样说，说任何能够削弱软件质量的这样一种东西啊，并且这个东西对一些用户来说他感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就可以把它作为是一个 bug。 好，如果我们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些基础上，我们从 computer program， 我们谈到了 quality 啊，然后我们谈到了 bug， 你会发现我们在谈这些术语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 people， 那人相关的一些方面，你要对各种各样你相关的比较重视的这些人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另外一个是这个目的，对吧？它的价值，那削弱这些价值的啊，就是我们更很关心的要找到的 bug。那么有了这样一些认识之后，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重新的再来看一下我们对软件测试的一个理解。那这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对软件测试的一个理解。如果你在看 BBST 这本书的讲义，或者是看他那个网上下载的 slides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当你看到 test 这个词的时候，他说 every test is an experiment。当你看到 test 这个词的时候，它指的是，你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些测试。通常可能很多人会习惯于用 test case 这个词。测试用例这个词，我现在一般不大喜欢用 test case 这个词，因为的话，不同的人对 test case 说到测试用例啊这个词的时候，理解是千差万别的。然后，如果你去真的看一看他们所写出来的那个 test case， 发现差别非常之大。有的人那个 test case 写的是，面面俱到，非常的详细，可能一个很小的 测试的一个场景，一个 test case， 它可能会写到几十个步骤去 cover， 写的非常的详细。还有的人可能他的 test case 写的就比较粗糙了，可能简单一句话。那实际上我们都把这些笼统的用 task case 来称呼，就感觉不是很合适了。嗯，所以在我可能会更喜欢用 test ideas, test examples 这样一些比较更 general 的一个东西，先来笼统的来表达我们所设计或所写出来的这样一些 test。也就是这个 test 它不是 testing。当我们谈到 testing 的时候，它一定指的是你和被测对象有一个交互，你在执行，你在运行一个东西。所以在 testing， 当我们谈到 testing 的时候，你是离不开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investigating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你一定是在动你的脑筋啊，然后再思索，再调查，再探索一个东西，试图发现新的未知的一些 information， 这个是我们说 testing 的一个含义。所以说 test 和 testing 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任何一个测试，它其实都是一个做试验的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试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新的 information， 有关于这个产品的，更多的是有关于产品质量相关的一些 information， 这是我们测试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在基于刚刚我们对那些概念的理解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对软件测试这样的一个描述。这个是 Kim Kiner 对软件测试的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他说 ，software testing 软件测试啊 ，is an empirical。首先他用了几个词，一个是 empirical， 它是一个经验性的啊 ，empirical 这个词其实它和另外一个词你可以对立起来来理解，另外一个就是 predefined， 就是预定义的一个过程。那么预定义的过程指的是说 ，OK， 我事先定义好具体的一个步骤或者是流程，然后我认为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流程去按部就班的开展我的测试就好了。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的更多的是 empirical。 那么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现在谈的是 testing， 对吧 ？testing， 而不是按照事先写好的脚本开展测试这样一种行为。我们讲的是 testing， 那么 testing 更多的应该是一个 empirical， 而不是一个 predefined 的一个 process。在测试的过程中，你是经验性，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占很大的成分，这是一个词。他说 empirical， 第二个词他用了叫 technical， 它一定是一个很技术性很强的啊。你能够把这个测试做好啊，你也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的，包括你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啊，包括你测试中包括测试的知识啊，包括你很多要做好测试你具备的很多技能等等。这个 technical。它是一个 technical， 另外它用了一个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investigation， 啊，它是一种调查啊。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方面，它当我们谈到 investigation 的时候，它一定指的是针对那种未知事物的一种探索，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再来读一遍，它说 software testing is an empirical technical investigation。是这样一个调查，后面他说 conducted to provide stakeholder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or service under test。 那后面讲的就是说，那我们来做这样的一种基于经验的技术的这种调查，那主要目的其实指出了软件测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给 stakeholders 啊，给利益相关人提供什么的一些 information， 什么的信息，关于质量about the quality， 关于质量的这样一些信息啊，关于被测对象产品质量的信息。所以这样的一种对软件测试的描述里面，它把软件测试最最核心的一些部分，就那几个词 empirical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给它描述出来，并且指出了软件测试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给利益相关人提供关于被测对象软件产品质量相关的 information，是这样一个定义。 当然其实软件测试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最核心或者是也比较 general 的一个目的，对吧， provide quality related information 之外呢，实际上测试的话，通过测试的活动你也可以达成很多很多不同的目的测试的目的并不是单一的，在不同的 context 不同的测试上下文下，你可能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开展你的测试那我们说在这个 BBSD 这个课程里面 Kim Kiner 他也列举了一些目的，比如说通常我们所知道的，你通过测试想发现一些比较严重的缺陷，这当然是一个很主要的目的了。然后呢，你的测试目的也可能是为了评估某个产品它的质量，对吧？评估质量，这个可能是你最主要的目的。有的时候你可能想通过测试活动来帮助这个项目经理来评估整个项目的进展，看看我们现在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什么时候可以发布，什么时候是不是可以收敛测试了等等，这也是一个目的，对吗？那还有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测试来帮助我们的 manager 做一些 release 的 decisions， 那这个是否软件可以发布了但这里面写的很好，是 help managers， 一定是我们通过测试的活动提供的这种 information 来帮助 manager 做这样的一个决策是否可以发布，而不是我们测试自己来决定发布。因为我知道在某些企业里面他们可能会认为测试应该做这种 decision， 那我想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测试呢哪怕他对软件产品质量的信息了解的更多一些因为他每天都在做不同的试验，去探求他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但是对于软件这个或者你的这个项目是否可以 deliver， 对吧 ？deliver 到 customer 那边，这是一个 business decision， 它不仅仅是一个 quality decision。那我们要做是否去发布一个软件的决定的时候，你应该从多方面去均衡全面的去考量这个事情。所以测试它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一个 decision，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专业的测试活动，然后我们识别出更准确的识别出软件质量它的信息究竟是怎么样，然后来帮助我们的 stakeholders 做出这样的一些决策当然我们的这些信息也可以帮助我们的 stakeholders 预防阻止那些还不是很成熟的软件产品就发布到市场上我们可以 say no， 对吧但这里面还列了很多很多测试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相关的目的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去讲了，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蛮多的，这里面只是简单了做了一些例子而已。那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谈到的这样几个词program computer program quality bug software testing 等等，其实和我们第一讲提到的是一样软件测试中很多术语它都没有一个标准的一致的理解。那各位在听我来讲这些方面的时候，当然我来讲这样的一些理解，一方面是我个人比较认同，一方面Kim Kiner 这本书它原本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各位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绝对的准确的观点，你不必一定要接受我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不妨多多的从各方面把去收集你对这些观点的一些理解。好对软件测试我们就它的理解就先到这里。